有缘人又见面了。有人讲，社会切切实实就是一个草台班子，越早洞察到这个真相，就能越早活开。接下来的话多少有些戾气在，请带着思考听下去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人所有的唯唯诺诺、自卑、自我否定、压抑以及失败，都源于把社会和周围的人想得太强大、太完美了，却没有洞察到他们内里的空虚。一旦你洞察到这种空虚，一切在你眼里都是纸老虎，根本不存在值得你仰视的人和物，你也根本没必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即便你一无所有，你依然可以昂起头，挺起腰杆，潇潇洒洒做人。学校就是草台班子，学校最大的功能是培养螺丝钉，让螺丝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。为此，学校最大的工作就是用弱势文化去塑造人，积极削弱打压人本就具有的强势属性。最好用的工具就是儒家理念，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。一番操作下来，老虎也会变成小绵羊。学校并不希望你将来赚大钱活得爽，你平庸了，学校就放心了，政府也放心了。老师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竞争下的失败者，从学校到学校，他们基本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商业世界，你指望老师给你教赚钱的方法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企业也是草台班子，别管是什么五百强、小巨人，内部都不咋样，充满了各种神操作。别以为规章制度定得一条条的就正规了，老板说话一套套就有资格当人生教练了，都是做出来给外界看的。接触过一家企业，号称做的是环保产品，生产过程也是以环保著称，废水都可以利用。后来和公司主管、生产的经理聊了聊，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但是老板就敢那样宣传，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组织，你敢去内部深挖一下都会吓一跳。各路专家大佬大咖也是草台班子，别被一堆头衔唬住了，真正落到世上也就那么回事。做咨询的时候接触过某高等院校教授做的一个政府规划，那叫一个抄袭，教授已经改了八稿，还是被甲方批得一无是处。这还是正规院校的大佬，社会上各种野路子大佬就更不胜枚举了，只要他敢吹就有人敢信。我经常练瑜伽，这个行业混子多了去了，刚学了几个月拿了个证就敢给你上课，不知道跟哪个外国人学了几天就敢自称是某某大师关门弟子，谁会闲得查他履历，还不是他吹啥会员就信啥。反正会员只要上了课出了汗就自我感动了，有几个人能看出老师水平高低，各种所谓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他们的创业故事你听听就得了，千万别当真，能拿出来说的都是美化加工过的，真正的事实都是血淋淋的，黑漆漆的，根本没法拿到台面上说。其实社会就是个草台班子，充斥着大量的混子，你心目中的男神女神也都是草台班子，之所以称为神，都是你给加滤镜加的。台湾作家李敖娶了大美女胡因梦，没几个月就离婚了，理由竟然是美女也会便秘。李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离近了看，哪有什么神，都是凡夫俗子。你的家庭也是个草台班子， 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，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只会让你走老实本分的路子，能有口饭吃。饿不死就谢天谢地了。遇到层次更低的父母给你洗脑，让你觉得自己永远欠别人的，好像就不该来到世上。看透了世界是草台班子的本质，你就可以大大松一口气。没有什么配不配、敢不敢的，只要是机会你就争取，只要你认准了哪一条路就勇敢去走，没人能把你怎么样。该上台就上台，该吹牛就吹牛，该装逼就装逼，该撕逼就撕逼，怎么活着开心你就怎么活。哪里有那么多瞻前顾后、小心翼翼，都是草台班子，谁配笑话谁呀。鲁迅先生说，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。我说，你本来不是大佬，撞得多了也就成了大佬。用一句正能量满满的话说，叫舍我其谁。以前我父亲教育我，这个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失败，一种是拖到只剩一条内裤跑出来，一种是穿好全套西装去天台跳楼。他当时告诉我，第一种失败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人这一生脱几次西装是很正常的，穿一条内裤一样可以把所有东西再赢回来，而且脱衣服熟练了之后，你穿衣服的速度也会加快。等到有一天回过头看，脱到只剩内裤跑出来，可能反而成为可以一笑而过的趣事。但无论如何，不要西装革履的去跳楼，人一生只要跳一次就没了。所以遇到失败的时候，赶快脱西装，尽全力留下一条内裤。这个理念让我在生活中无数次只剩一条内裤就跑了出来。事实证明，确实如他所说，很多以前看起来不可接受的失败，过几年甚至过几个月都可以拿出来当笑话讲。而且我穿衣服越来越熟练了。然而有一种残忍的现象，我经常看到，但我一点也不理解。有很多人明明只穿了一条内裤，面对失败却要装成西装革履的样子往天台上跑。富人们这样对孩子说，孩子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利润始终来自于工具人的廉价劳动和盲目消费。咱家的财富增长，既要雇佣爱吃苦的人，同时又要把商品或者服务加上各种概念高价卖给他们，这样就可以勾起他们的消费欲望。如果他们买不起，我们可以借钱给他们，最后将债务变成锁链套在他们身上，不然再多的财富你也守不住。所以也不需要你刻苦学习数理化，你要学的是如何利用和管理工具人。你不需要对他们太善良，毕竟廉价工具人多的是。穷人教育孩子是这样说的，孩子要好好学习，找个好工作，工作时一定要听老板的话，只有吃得苦中苦，才能成为人上人。一定要好好学习和掌握一下技能。中产阶层教育孩子说，孩子，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利益优先，你学习的目的要看你能为穷人做什么，你能为富人服务什么。要学习金融、经济、法律、管理，不要轻易赌他人，会背负他人因果。不要剥夺他人在痛苦中受益的权利，就算你修行已经很高，也不要轻易赌他人。包括这一世的父母，你要做的事情是让他们做他们自己，确保自己不被影响和消耗。每个人的功课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， 有个残忍的真相，当你的政治政见超过他的认知和理解范围，他会本能的拒绝。他身上的无形众生也不允许你的传给他政治政见。除非他是主动向你请教的，那就是缘分到了。否则，你不要妄做一个救世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受挫中成长起来的。你不能剥夺别人从痛苦中受益的权利。否则你就要背负他人的因果。记住，不要轻易渡人，成年人只筛选，不教育。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村里的老人活到90多岁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多管闲事。烂泥烂得好好的，你非要给他敷上墙。咸鱼躺得好好的，你非要给他翻个身。一块朽木，你非要把它雕成材。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。不要随意介入别人的因果。社会的游戏规则，一层一层的难度系数和代价，都锁死着不同的人，层层递进。才会有这么一句话，成年人最终是被筛选出来的。你能赚得到多少钱，不是时间熬出来的，是社会中的他人把你筛选出来的。人生旅途中，你会面临一些赚不到钱、工作不顺利、喝口凉水都塞牙等诸多被试情况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要怀疑自己。不是你的能力不行，你的能力没啥问题。是你的运气不行，所以怎么折腾都没用。遇到这种阶段，最好不要妄动。否则动于险中，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休整，再重新出发。人的核心竞争力其实顺势而为的能力。得意和失意都不忘形，就是一个人的顶配。毕竟天时地利人和，天时和地利左右不了。人只能做好自己，顺势而为。人有时候还是佛系一点的好。别天真的认为家财万贯的人真的是凭借自身努力做到的。有些东西你看不见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所以别想着去改变自己的阶层。或许你拥有的东西正是那个阶层的人所缺少的。在你能够蹦跶的范围内蹦跶就行了。真强行挤到那个阶层，一来是你不太可能具备这种能力。有些东西生下来没有，那就真的没有。二来是即便到了那个阶层，你失去的会比拥有的多。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靠努力得来的。那些优秀且努力的人，他们之所以平庸，只是因为命运暂时没有点中他们而已。所以再努力也会显得很无力。虽然很多东西不是靠人为可以改变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天地万物的规律始终是动态的。它是从有到无，再从无到有，无限循环的过程。所以你一定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，然后随时等待，有一天命运也会点中了你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很不讲道理。人生是不需要每一天都积极奋进的，而是要学会等待正确的时机，积极奋进。真正值得你积极奋进的时间，不会超过你人生的 20%。那余下 80% 的时间都是给你成长、自我修炼、磨练心性的。真正的高手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等待天时。一个人发家致富，也就那么2-3年的时间。任何人一生中都会有一两次机会是黄金年份。就那么2-3年，你就可以赚到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这2-3年就是走一步好大运中的那几个好年份。在此年份尚未到来之前，先让自己拥有匹配这笔财富的能力和认知。不要想着做高人用高招。从古至今， 世人崇尚的都是高人、救世主，因为他们有救人于水火的秘籍。可这些东西终究只存于小说情节亦或影视情节中，现实里没有那么多高人高招。所谓高人，无外乎把一件事做到顶尖，做到极致的人，高人所使的招数便是高招。而所谓高招，无非就是按照规律做事，实事求是的走，而非好高骛远，剑走偏锋。在很多人的思想中，高人是有秘籍的，实则秘籍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。现实是太多的人好高骛远，走一步想十步，都在妄想一步登顶，都在抬头看天，却忘了低头看路。如果你是一个男性，在才旺的那个阶段中，桃花也会跟着旺，如果你不克制住，等到了下坡路的时候有你好受。如果是一个女性，桃花旺的阶段，事业也会跟着上升，不管男女。巧妙运用好这个 bug， 能省很多事。年少有为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大器晚成才是天地之正道。如果你24、25岁就风光无限，月入10万，那就要做好30多岁以后走下坡路的准备。财不发少年人，年少发达致富的，后半生大多光景不好。因为这就是自然规律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随着年龄增大，你会慢慢的发现和经历这个社会的黑暗和复杂。希望到那个时候，你能够跳出来，仍然用简单淳朴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社会。如能做到，你便是那个通透的人，便能达到那个看山不是山之后的看山是山之境界。很多时候，要学会反其道而行之。就好比别人都在学怎么样识人，你就要学怎么样让别人识你。当这种被动转换为主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新世界的。我常说的一句话，真正的智慧都是反人性的，其他方面也可以如法炮制。母若出商贾，父强作侍郎，卒忘留原籍，家贫走他乡。父母弱，就要学着做生意去改变命运；父母强，就要学会背靠大树去入世为官。如果宗族很强，就利用家族名望在本地发展；那如果家境贫寒，就需要远走他乡去寻找出路了。聊回来草台班子这个话题，还有一个说法是，高段位的狠人巴不得这世上都是草台班子。你以为是草台班子，以为随便搞搞就行的事情，那是因为你站在局外看，并没有看到事物的全貌，所以容易把事情往简单了想。可你如果身处局内，接触到很多局外接触不到的信息，看到许多局外看不到的线索，也许就不会这么判断。记住，立场不同，视角不同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不同，得出的结论也会大不相同。其实不妨跳脱出来看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草台班子，根本不重要，因为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。它是或者不是，都无法给你的个人成长带来任何启发，反而徒增不必要的精神内耗，得不偿失。相反，更值得你思考的问题是，如果这个世界在某些地方真的是草台班子，那么怎么做才能赢过这些草台班子，甚至摆脱这些草台班子，而不是你也躺平做一个草台班子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利用这个现象给自己谋福利，让自己向上生长。倘若你周围真的都是一帮酒囊饭袋，这反倒是个机会，因为别人都是得过且过， 你却可以暗自发力，差距很容易就拉开。这就好比大家都是一条街上卖包子的，其他人的包子都是口味平淡，用料敷衍，只有你去研究附近居民的口味偏好，不断研发新的包子品种，还想办法降低生产成本，想奇招去做推广宣传，那么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能把这些草台包子铺甩得远远的。要知道，很多时候草台班子能存在，是因为一直没有专业班子来替代。一旦有了，你看这些草台班子还有没有生存空间？其他人越是摆烂躺平，越是在给你创造机会。你唯一需要关注的是自己可以如何甩掉他们。不要同流合污，而是努力往更上层进发。这才是正确的人生策略。那么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？分享三个思考角度供大家参考。一、这个草台班子所处的大环境会不会发生变化？记住，任何现象都是大环境的产物。草台班子能够存在，就一定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。那么这个土壤是什么？有什么特点？未来会不会变化？你都要去研究清楚。比如你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创业，这个市场还处于早期教育阶段，那么草台班子是很容易存活下来的，因为消费者根本不熟悉产品，要求也就莫那么高，所以草台班子生产的茅草产品很容易就能卖掉。可万一以后市场成熟了，进场的玩家多了，消费者的选择多了，会不会慢慢推高这个行业的专业标准？大家到时候会不会都开始卷起来？草台班子的产品还有没有竞争力？提前想清楚这些问题，那么在行业大升级、大洗牌来临之前，你是不是要对自己进行一下升级，做一些布局，而不是躺在功劳簿上坐吃山空？虽然行业里一开始都是草台班子当道，但这只是 1.0 版本，你如果能提前进化到 2.0、3.0 版本，草台班子很快就会被淘汰。二、这个草台班子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没错，草台班子也有竞争力，只是你没有看到，没有发现，或者你不认为这是核心竞争力。但存在即合理，一个草台班子能好好活着就一定有十足的理由，而你要把它找出来。比如很多部门的领导在底下员工看来就是纯傻叉，每天正事不干，只知道坐在房间里吹牛逼，简直大草包一个。但你想过没有，这样一个明眼人都看出来不中用的人，为什么能在领导位置上坐那么久？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稳稳拿住客户？他究竟是给老板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就像我们都知道和珅是个大贪官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但为什么乾隆要一直留着他？想过没有？这些问题背后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？有没有一个你之前没想过的玄机？有没有值得你借鉴、学习、吸收过来为己所用的地方？把时间花在研究这些问题上面，没准你就能找到新的启发。仅仅发泄情绪是最没有价值的做法。三、这个草台班子的致命弱点在哪里？电影《教父》里有一句经典名言，和你的朋友走近一点，但是离你的敌人要更近。意思是，你只有深入了解对方，才能全面分析对方。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，慢慢梳理出全貌，最后找到打败对方的关键点。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，就是接近草台班子，理解草台班子，干掉草台班子。所以我们不妨暂时放下成见， 用一个尽量客观的尺度去看待草台班子。调查草台班子，去把草台班子给掘地三尺，找到它的致命弱点。比如，你发现这个草台班子还在用过时的思路解决全新的问题，那么他们会不会被淘汰？什么时候被淘汰？会被什么东西淘汰？多去想想。再比如，这个草台班子还在提供质量差劲的服务，但已经满足不了广大用户更专业的需求，那么你能不能在某些地方超越他们，给到用户更快、更便宜、质量更好的选择？有大格局的人看待一切事物，想的都是我能从中学到什么，而不是我很讨厌的。如何为自己所用，才是你一切思考都要紧紧围绕的核心命题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尽管这个世界确实有很多草台班子，但你有的是机会打败他们，而不是选择同流合污。有缘人，感谢你能听到这里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